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王寿之回忆录的第十三段。那今天的这一段呢，是讲到很多这个关于历史的人物，这个慢慢就进入了这个正题了。我讲到1953年这个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调整以后呢，全国的这些学校呢就进行大编组。那我前面呢讲过一些综合院校的编组，有很多学校，包括这个外国的这个宗教团体的学校，那这些学校就全部就解散了啊。比方说燕京大学啊、辅仁大学啊、浙江大学啊、齐鲁大学啊等等，这些学校呢都解散了，然后就打入到别的学校。那并且呢，就是把各个这个原来这个国民政府收的学校里面的很多院系呢，把它抽出来，抽出来的建成专利学院，就成立了很多专业的学院。这个基本的做法呢，就是完全抛弃国民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后一直开始做的这个做欧美教育体系的这个道路，那开始呢走苏联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学校的这个道路啊，这个就叫院系大调整。那个呢我就不多讲，但今天呢我们要讲到院系调整的其中的一个层面，就是艺术学院的这个调整。全国的艺术学院在这个辛亥革命以后啊，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但是呢它都很少是这个国立的，有些是地方政府办的，有些甚至是私人筹资办的，地方政府办的比较多啊。比方说北平的艺专啊，这是北京的一个艺专，那是地方办的，好像1918年吧。还有这个广州艺专啊，这个胡根天办的，在这个广州现在的人民公园里面搭了一个草棚，1922年的。还有这个等等，什么新华艺专，这个等等，这些学校办了很多。但这些学校呢，它都不是由国家的，国家办的艺术学院呢，大概应该有两个，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杭州的国立艺专啊，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立艺专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负责人就是林风眠先生，是法国回来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啊，林风眠先生。第二个是南京大学，就是中央大学的美术系，那个负责人呢就是法国回来的徐悲鸿，大概就是这么两个。那后面呢就有武昌艺专，这个唐一和，这个北平艺专，这个在东北呢也有一两个艺专，广州也有艺专，长沙有一个师范，但是呢核心的在武昌艺专，大概就是这样。那个中国呢大概就是上海呢有上海的这个艺专，那刘海粟啊，那他们办的，周湘啊，他们办的艺专，大概加起来就这么一个情况。这些艺专呢在抗战期间呢就基本上呢就都没办法存在下去了，所以呢基本上都西迁呢就是迁到重庆。在重庆的时候呢是有这个由政府给钱做这个背景的呢，那就把它合并。那么其中最主要就是这个浙江的这个艺专，就杭州的国立艺专和北平艺专呢就合并啊，就在这个重庆呢办了一家叫国立艺术院啊，在那边。那我们想讲的国立音乐院也有国立艺术院，那么就是由这个杭州的和北京的人就共同呢在那里去当这个负责人，那这个就是一条了。那么有很多省呢这个艺专呢就断了，像广州的这个广州艺专，那么由于这个日本入侵广州，广州艺专呢开始很辛苦，要到这个粤北啊，流浪到粤北，就广东的北部，在那个地方办，后来也就没有办成。好像广州艺专呢到1944年，我记得不准确，在1944年的整个呢就瓦解了，到抗战结束以后到1946年重新办成广东省立艺专，那么就利用一些旧的人，这样当中就断了大概2年的样子啊。好了，这些都不用说了。到了这个民国年间呢，这些学校都回去了，这也是杭州啊、北京啊、武昌啊，这个等等啊，这个上海啊，这些地方都有艺专，南京啊，这都有艺专。那么到了解放后院系调整的时候呢，就要重组啊，这就是一个大的变化。我为什么不厌其烦的在讲这个院系调整呢？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生活呢，就是由于院系调整呢， 就给把他抽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就是从广州就把他抽到武昌啊，到了武汉。那个很匆忙，我说了母亲突然间父亲一说要搬到武昌去了，家里啊这些几个佣人啊都在那里打家具啊，妈妈也每天陪着人来买啊，都是很好的这些红木家具啊，这个广东叫酸枝家具啊，这都卖出去了，是云石的这些挂瓶啊。那个因为刚1946年回到广州的时候，那到家里呢还很买了一些东西啊，钢琴啊什么东西都没法带，这样呢就都把它处理掉了，处理掉呢这样呢就到武昌去了。我是1953年的9月份，这个跟着学校的一大群人呢坐火车就去武昌。我呢这个到了7岁了，到那年已经有点记忆了，从来没有坐过这么长途的汽车，好像是一天一夜还要多一点，那个车非常慢。我们现在大家看见这个绿皮火车，大家就以为这个火车就是这种绿皮的，现在绿皮火车是铁做的，很多都是这个青岛的四方机量厂、啊、车辆厂在那边做的。 那绿皮车呢是横的铁的，有条黄线。其实我们小时候的绿皮车不是那个样子，最早的绿皮车是用那个外面是木头的，很难想象、啊、是木头的，是 木片一条一条的刷成深绿色，是这样的一个绿皮车。并且呢有些时候呢这个不正规的绿皮车后面还拖一两个那个货车，就大铁门的货车，货车门不关，里面可以坐些最便宜的人。当然我们从、广州到武昌的这个车呢那就好一点，那就是一个 正规的大概是6-7节车厢的这样一个车。那大家知道当时在广东省的艺专是在光孝寺，解放以后呢就叫做华南文艺学院，那分这个戏剧音乐和美术三个部，后来呢戏剧部就把它撤销了。 那么陈婵云啊，欧阳山啊，这个欧阳于倩啊，那些人的那个部呢就撤销了，他们都做了别的工作。但是呢美术和音乐呢就成立了，当时中央的计划呢要成立大区的艺术学院。那我现在把这个大区艺术学院的布局，就包括美术和音乐，给大家讲讲。大区美术学院呢，这个东北大区一个鲁迅，鲁迅在延安过来的，也有些东北的本地人，但主要是延安来的。延安叫鲁迅文艺学院，从延安因为这个第四野战军打到了东北，在东北呢就这个就办了一个文艺学院啊，文艺学院呢也叫鲁迅文艺学院，在东北，这个比较早啊，没有解放的时候，大概1947-1948年，当时四野打进东北，就在沈阳就办了。后来当然到后面的这个音乐美术就分开了，但是这就是一个根，那也就是说现在的鲁迅美术学院和沈阳音乐学院就是那个地方分出来的，这东北大区就是哈尔滨，就是那个黑龙江、吉林。和这个辽宁，当时东北还多一点省啊，什么察哈尔啊等等那些啊，那些像后来没有了，就是东三省啊。这东三省是一个音乐美术都是一个就是叫做鲁迅文艺学院。那个华南没有了，华南因为靠香港太近了，所以华南呢就和中南合并，那就搞成中南。中南是哪五省啊？就是河南，那河南河北不算啊，河南算华北，华南啊，华中就是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这个也算一个。所以我们说当时的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和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中南美专、中南艺专就是在华南招生的。华东一个是哪个学校呢？华东呢就是这个浙江美院和这个杭州的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原来呢是打成一包，所以呢浙江美院原来不叫浙江美院，或者更不要叫中国美院，原来叫做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所以呢在华东地区呢音乐和美术呢不是在一个院，是分成两个，一个音乐在上海叫上海音乐院，这是从重庆回去的。那么从这个杭州的，就原来林凤眠那帮人从那个重庆回去以后，就变成了这个 中央美术院华东分院，后来改名叫浙江美术学院。那么这就是 这个华东的一片。西北的一片呢，就是西安美术学院啊，还有这个西安的音乐学院。然后呢，到了西南地区，那就分成两个了。一个呢，就是美术学院呢，就放在重庆，叫四川美术学院。那个音乐学院呢，就放在成都啊，叫做四川音乐学院。后来当然隔了很多年以后，这个重庆变成直辖市，那所以呢，这个四川美院的名字呢还留在重庆，所以重庆的四川美院呢，它不在四川，它在这个重庆啊，这就变成了这五个了。那这个五个管的招生呢，西北的就管到一直到新疆了。后来新疆在后来搞了叫新疆艺术学院吧，啊，乌鲁木齐音乐学院，那就是舞蹈啊，什么话剧啊都有的。那个是，南京的也变成了南京艺术学院，就是综合的啊。这个叫做，这个是综合的，综合广西的也叫广西艺术学院，主要少数民族区加上南京这几个，这后来的。但是我们讲大区的大概就是这么几个。如果从美术学院来讲，那也就是六个啊，就是鲁迅美院，这个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就是浙江美院，就是华东的，这个西北的就是西安美院，西南就四川美院。西南美院招生的就负责云贵川这些地区，然后呢从河南这个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就一个，就是这个广州叫中南英专，中南美专就搬到武昌，我呢就跟着这个去的。那个华东的招生包括这个安徽啊，江西啊，这个福建啊，这些地方的江苏、浙江啊，山东啊，这些叫华东区，这些就到音乐呢，就到杭州，这个美术呢，就到音乐到上海，也美术呢就到杭州，大概就这样五大块。那北京呢？北京中央早年两个中央的学院，一个叫中央美术学院，这个解放后徐悲鸿当院长，毛泽东题的词，这就建立了。还有个中央音乐学院，就是我说介绍我爸爸到广州这个省立艺专教书，后来竟变了华南文艺学院的，就马思聪。马思聪呢就上调到北京，就当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一直当到66年啊，这个文化革命受摧残，这样的就出逃就到美国了。这个就是讲马思聪的这一条。所以全国呢，这个讲起来应该就是六个头：北京中央音乐、中央美术，然后有中央戏剧，后来又加了一个北京电影学院，就四个都在北京。那东北一个都在沈阳，那个西北一个都在西安，四川两个啊，这个一个在这个重庆，一个在成都，这个西南的那个华东一个在，也美术在杭州，音乐呢在上海，这个中南大区就一个地方，就武昌，就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大概就是这么一套。好了，今天要讲的内容呢，事实上讲这个中南的这一块啊。我们下面，因为我父亲在中南音专这个认识的人很多是中南美专的，这其实在当时没分，从1953年到1958年，这两个学校都在一起，都在一个院子，就是在那个武昌的这个两湖书院这个院子里面，也是现在武汉音乐学院这个院子，这个是张之洞时期的两湖书院啊，比张之洞还要早啊。那么我们想这个首先讲讲这个学院是怎么弄成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去啊，这个一早上爸爸妈妈把我们的衣服都穿好，那么就大家就坐黄包车啊，就是人拉人力车，后面还叫了一些三轮车拉这些家具啊什么东西，大包小包的，每家都这样，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因为广州的马那个火车站当时不在北站，是在大沙头，这个1953年大沙头现在很难想象的，二沙头大沙头那都是广州非常好的地方，那大沙头当时呢铁路呢就到大沙头，就有些像香港的火车站的终点呢在尖沙咀啊，不是在现在的红磡一样的，也都是到市区的中心。那个大沙头呢有大排榕树了，那个火车站呢在路的东面啊，这个路的西面呢就是有很多这个有点巴洛克式的住宅啊，我们记得 鲁迅曾经在广州中山大学上课的时候就住在这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叫白云楼啊，现在就改成红云楼，鲁迅故居嘛，就是那个对面就是火车站。那个黄包车到了，各家各户都是黄包车，很少有人有汽车啊。就在那个地方呢，就大家打这个搬运工在搬到车上，车上有货车厢，就货车自己带一些随身的行李，然后呢还有大件的家具，有些要分开的运。我有人仰马翻，你知道这个一个学校，你个美术音乐加起来，我想呢也得四五百号人吧，老师几十个从广东去的，那个还有些职工都带了，当时连这个食堂的师傅都带，从广州带去。那么还有很多家属啊，像我们这就是家属了。那当时每一家人呢都有几个孩子，那大家呢都集中在那个车站。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那是欢天喜地的，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多小朋友。我见过很多小孩子还是幼儿园啊，谐音幼稚园，到这个时候呢突然间见到了有好多好多的这个不认得的小朋友。那么各家呢大家一起上车，那些比较高级的教授呢，那大家都坐在一个卧铺车厢，学生呢坐那个硬座啊，学生年轻嘛，那个老师这些德高望重的就坐在这个车厢里面。这个车厢呢是上中下三层的这个卧铺，很硬的床，要爬那个楼梯，哎呀觉得很开心，好多小孩在那地方玩。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了很多后来的这些美院和音乐学院的这些朋友，当时钢琴家陈婉的儿子吴健就跟我认识，吴健现在还健在，他做过这个武昌区的区长啊，他这个是从的政。那个马月是没见到，很重要见到的是美术学院的几个子弟，两个大姐姐，觉兰社的创始人，广州美院的副院长，后来啊杨秋仁的女儿杨白子，很漂亮，亭亭玉立，跳芭蕾舞的，和我们家里很熟，大家呢打招呼，大家非常的高兴啊。杨白子，我们把她叫做白子姐姐，就是白子姐姐，一个大美女，大我好几岁呢。那个时候，你像我那个时候才七岁，她大概就应该是十七八岁吧，啊，一个就完全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啊。含一颗药啊，这个喉咙啊有点痒。那个第二个杨白子，另外还有这个关山月的大女儿，也比我们大十几岁啊，叫关怡啊，长得像一个，怎么说像个乡下女人啊？据说那是关山月的养女啊，关怡。那当然还有很多人呢、啊。那这个是我们广东的一些人在车上啊闹啊高兴，见到了第一次见到了很多人，这个也。音乐系的谢功成老师、黄荣赞老师、曾理忠老师，这些人呢都在车上。我不知道曾理忠在不在，曾理忠可能晚一点去啊。这是一群人，就从广州的原装的，这个美术学院的这个关善月啊、李雄才啊、徐建白啊、这个谭雪生啊等等这些人，我记得那天在火车上非常热闹，火车车厢里面都是人，我们的小孩子前面跑到后面，后面跑到前面。就是火车的这个两个车厢连接的地方有一个空地，那里呢放了一个铁炉子，铁炉子呢就是烧开水的，所以乘务员呢就在铁炉上用煤烧开水，就给大家送开水啊。车上还有饭吃，饭吃呢是停到一个车站就盒饭，盒饭呢是用那个薄的木片包的盒饭，很好吃那个盒饭，并且有个印象很深，就是每到一站呢就有人卖东西啊。那个时候火车站很小。我们经过什么这个韶关啊、长沙呀、岳阳啊，这个站台上都有人卖鸡蛋的、啊、卖东西。那个时候经济情况还好啊，还没有进行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所谓公私合营的改造，所以那个时候整个情况就是物资供应都还是丰富的，我的印象。这样呢我们就到了武昌，到了武昌以后，学校派了几个大卡车把我们这些人呢就运到校园。到了校园很忙啊，有很多已经先头部队呢在那里打点啊，就说哪家住哪个房，哪家住哪个房。那个院子我一进去就觉得 与众不同，那是解放路啊，武昌的解放路啊。这个解放路上的这个门呢很窄，这个两湖书院的门很窄，因为一边是做了一个消防队，就不能够拆了。这一边呢，一个电影院叫人民电影院，两个建筑呢都挤到这个门口，只有一条能够容一辆车走过的路，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然后门呢有一个这样的一样拱门，那个拱门当时呢我记得是一个黑瓦的，隔了没多久到54年就拆了，就做了一个有点罗马柱这样的一个门，就现在这个武汉音乐学院的门。那走进去以后，这个前面就是一个汽车房，这个一个夹的甬道，两边都是很高的这个白杨树，那白杨树后来都死了，就砍掉了。两边呢就是很狭窄的，左边是消防队的塔，右边呢是电影院的这个房子啊，就是夹在中间。一走出去，豁然开朗，有一个小湖，那个湖呢叫菱湖，叫菱角的菱，一个小湖。然后走进去呢，有4栋非常特殊的建筑，就是办公楼了，后来也当教室。那4栋楼呢，我们找了很久的历史，说那4栋楼是什么时候的建筑呢？那4栋楼呢，应该是在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当时呢，这个国民政府的体专，就体育专科学校，在那个地方呢，这个上课，所以呢，是国民政府做的4栋楼。所以那4栋楼呢，如果讲历史，应该跟我同年，就46年的楼。当然，我原来也猜过说那4栋楼是日本人做的，但是呢，看门呢都不太像。你知道北京原来中央美术学院的那个楼就是日本的一个小学，所以那个门呢是拉门，这是典型日本的。那这个呢就不一样，很高，那不像日本式的比较矮，所以我估计呢不会是日本人做的。这4栋楼现在还在，这个楼的这个4栋楼对着，那然后再靠左走呢，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礼堂，那个礼堂改过几次啊，第一我们先去的礼堂呢是一个瓦，黑瓦青瓦的一个大屋子，像个庙一样。那个堂有些人说是张之洞啊，两湖书院，其实那个学校在临湖的对面是当时的实验小学，实验小学里面有很多黑瓦的楼，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原来的贡院啊，就是两湖还有各地的考生就考这个举人的这个地方叫贡院啊，原来贡院。我们的这个大礼堂呢，就是音乐学院里面这个大礼堂，估计呢就是贡院官员上班的地方，张之洞他肯定在那里坐过。那个贡院的两边有两棵巨大的梧桐树，中国梧桐啊，结那个壳像小船一样，上面都是梧桐籽，经常掉下来。那个梧桐树，我们进了那个学院以后，没两年呢，就不知道是死掉了还是给他们锯掉了。锯掉了以后，再换了两个树，那个树就没有，因为那几个树是清朝的树，那长得两个人抱，甚至3个人抱那么粗的梧桐树，非常惊人，华盖啊，非常漂亮。穿过了这一群建筑，就大礼堂4栋楼，就往里走。往里走呢，左边又有一个湖，右边是菱湖，左边叫都司湖，那个湖就大一点。湖的对面呢就是一个医院啊，好像是这个现在叫做武汉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当时叫什么我不叫，我们叫医院，反正就是湖对面是医院。所以当时如果有疾病呢也非常方便，就是从这个学校的这边到那边，那有个墙，墙上有孔，有人爬。然后这个大的都司湖的里面有一个小的水湾，非常漂亮，一个圆形的小水湾，和这个大湖当中有条桥，一条拱木头的拱桥。这个桥走过去呢，那边有一栋非常精彩的别墅，那个别墅呢是 有前后阳台的，走进去一个正屋，两边呢各有2到3间房，旁边有一条小巷子，隔壁还有一个佣人房，大概有3-4间房，厨房佣人房。那个地方后来好像是这个广州美术学院的那个院长创始人了，就胡一川先生一家就住在那个地方。胡一川先生的几个子女估计有几个大概50年代生的，胡川尼啊，胡丹尼啊，我不记得，大概就在那个地方生的。胡大江年纪小了，儿子那可能的 回到广州生的，那反正那个地方就是高级人的楼，那走进去是一个大操场，大操场的两边呢有两栋楼，两栋楼呢一个叫北楼，一个南楼，一长条，一个 row house， 那个没有厕所，厕所在楼后面有一个公共厕所，那个楼的两端呢就改成水泥地，其他都是木地板，就在那个地方呢当公共厨房，所有的人都住在那里。我们家分两间，关山月分两间，谢功臣我不记得是分两间，反正是 副教授以上，我父亲是副教授，还有郑教授，这都分在里面住。那么北楼呢还留了一部分楼，二楼还有三楼有小阁楼，这就分给学生。后来学生太多了住不了，学生都是后来在外面就搭草棚。这个操场呢是一个椭圆形400米的跑道，中间有一个棋台，有沙坑啊，有这个单杠双杠啊，有些最基本的设施。那当时体校留下的。这个北楼的旁边呢有一个用石头砌起来的游泳池。那个游泳池呢有点特别啊。因为你说怎么会游泳池呢，有些人说是体专的时候的游泳池。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呢，这个游泳池恐怕比体专呢，就1946年的体育专科学校它还要早。我估计呢是日本人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湖边看到有很多人这个海军陆战队用的这个橡皮叠船，就是可以打开就可以滑，然后叠起来可以运走。像日本撤出这个时候，因为这个两湖书院是日军占领的时候用的，日本的把它海军陆战队这个训练学校放在里面，那走的时候留下来，所以呢估计呢也就是有很多海军陆战队队员不会游泳，那湖水也不干净，那就在这个游泳池游，那体专呢就觉得这个可以当体育，那就把它接下来，大概就是这样。哎呀，到了那个学校，大家住集体宿舍，虽说不方便，但是呢觉得热闹非凡，晚上的就是一群一群的孩子在操场，操场两边呢就搭了两个这个毛席啊，就用席子做了两个棚，那就是作为学生的上课，因为没有房，来不及做房子，所以当时学校就这么一点点大。另外有些零零散，有个理发室啊，有个锅炉房是可以洗澡的，就大家一个礼拜开一次热水去洗澡，像 男一段时间，女的一段时间这样。都市湖和灵湖当中呢有条小水沟是通的，如果水大，那么水呢就流过来，从灵湖呢流到都市湖，从都市湖呢流入长江，那么有大量的鱼，所以呢下雨天呢我们就都在那个水沟去抓鱼，那个时候那个其实挺野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这呢就开始了一段非常特别的生活。我们知道这个学校呢是有五个学校合成的，那五个学校呢这个学校的老底子是这个打仗的人啊，这个打仗的人就中原大学。中原大学呢是在河南的来的人，这个1948年这个解放军打到了河南省，打到了河南，到河南以后呢就在河南省的这个开封就建立了一个文艺的一个兵团吧，当时要办这个所谓革命学校，办一个革命学校叫中原大学。那中原大学里面有音乐歌舞，我先讲这个武汉音乐学院和广州美院的一部分的底子就是这个河南的中原大学，是解放军的学校。那么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底子呢就是开封大学和这个当时的一些中学的老师，河南人啊，都是河南人比较多。我们这个学校的领导啊，像穆毅啊，他的夫人刘松慧啊，这都是河南人。那就是突然间广东人就遇到了河南人，河南人是领导啊，广东人是教书的，就这样。所以这个呢在华东野战军的指挥下就这样的就打到了武汉。到了武汉以后呢就到进了这个地方，那么就成立了这个中原大学的这个文艺部。文艺部的领导呢是一个电影演员叫崔卫啊，这个崔卫是个长得很帅的一个男演员。崔卫呢就领队， 这样呢就组成了几个班。中原大学跟这个华南文艺学院一样是音乐戏剧，但是呢它没有美术，它是创作三个班子，所以呢这样一些美术干部，这个原装从河南来的美术干部呢就有崔伟啊，后来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了，何岩、胡斌、张新元、李斌，这人都没见过，狄之、木易，木易呢就当了这个后来这个湖北艺术学院或者是中南英专的这个党委副书记，这是木易啊。张婉、朱天、池科，池科是从河南过来的，池科后来在跟着广州美院，就1958年就回到广州，就变成这个美术史的一个专家，池科啊。这个还有王旭、杨翠、彭斌、辛坚等等这些人，这些人留在后来音乐学院、美术学院的人呢就不多。到了1949年的5月份，这个文工团，当时是中原大学的文工团呢，就进入武汉市。进了武汉市呢，就开始呢就进了这个武昌的这个学校，就是进了我说两湖书院。这是他监管这个学院呢，是接管，因为这是国民党的体育学校，就去接管。那么所以呢，中原大学文艺研究室和文工团就正式的进驻了这个两湖书院。而我们讲的历史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样呢，这个当时体育专科学校呢留下了一些房舍，也就是我前面讲的房子，也留下了一些桌椅板凳，有图书，还有几个工人。那几个工人后来就在我们的那个院子里工作，方鸿斌、蔡长江、胡忠林，这个理发师傅老李师傅，跟我理过发的这个老李师傅，这就是原来的体育专科学校留下来的。那么这些都是些古迹了，那么这个就留下来。当时呢，这个中原大学的只有音乐，就是因为河南的方面它就只有音乐。那么当时呢，就是崔伟当院长，这个副院长呢叫玉林。那么这个办学校呢就不容易，因为没有什么好的教师，就河南文工团的就不够用，所以这样呢就开始调人进来。调人进来呢，就是决定接管武昌的私立学校的这些人，那就有人了。当时的武昌私立艺专，那没有校长的，艺专就是唐一和那个学校，校长叫张兆明，这个美术的。来到音乐的老师也是艺专的，有吹小号的夏之秋，有巫一周啊，这个巫先生啊，这个四川人，徐厚雄这个四川人，这都是从艺专过来的。余尚清啊，这个明月的龙法记，这个后来在我父亲图书馆做这个编目的工作。那么1950年呢，从武昌的文华中学调来一个吹小号的老师叫钱万耀，那边合并过来呢是70多个学生，大部分是美术的，那么也有一些音乐的，这样呢就组成了一个学校。所以这个学校呢，开始说我们广州来的以前是有几个河南的不多，然后在武昌的艺专又并了一些人过来，那么这样的就组成一个，我们去的时候是第三股力量，当然下面还有湖南广西的力量，我明天再讲。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